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另一个选择，羽凡主持。圣保禄孝女会，人类从远古的老祖宗口中学会了语言，手里接受了文明，几千年来代代相传，天使使用他们给人类开创了文明道路，也扭转了文明路途。就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一个深夜里，万籁俱寂，众人都进入甜美的梦乡，唯有年仅16岁的亚培里修士独自跪在意大利北部阿尔巴主教大堂的耶稣圣体跟前，长达四个小时之久。突然一道光遮住他，有话语说：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今世的终结。顿时亚培里修士明白教宗梁十三世的通谕所说的，向20世纪的人类指出真理之光、圣德之路、生命之源的耶稣基督。同时他也很清楚地想起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所说的话，应该做新时代的使徒，采用邪恶歹徒所用的工具，以刊物抵抗刊物，以组织抵抗组织。这些声音那么清晰，那么深切地刻在他的心灵里，以致成为他一生常追随的目标。1915年，亚培里神父得力于梅尔洛修女的协助，创立圣保禄孝女会。圣保禄修女们一开始是默默无闻的，没有名字，没有设备，也没有会服，但他们拥有整个的耶稣基督。他们以敬礼耶稣导师、道路、真理、生命作为灵修生活的中心目标和整个生活及一切传教工作的动力和基础，透过印刷机、摄影机、录音机、广播机，把耶稣传播到各种族、文化、阶层及各角落去。1953年，他们得到最后正式的核准，成为一个直辖于圣座的国际女修会，那就是圣保禄孝女会。在宁静的时间，以圣体为中心的生活，为从他认识真理、圣化的力量、生命的滋养，在脆弱时获得力量，在患难中获得安慰，为所遇到的人祈祷，为能去安慰受苦的人。保禄会的神修中心特敬耶稣导师为道路、真理、生命，为一切内修、传教、学业等的中心，效法圣保禄宗徒生活于基督，传播基督，和宗徒之后玛利亚一起把基督带给世界，也把全人类奉献于基督。未能把所瞻仰的基督带给世界，努力充实自己，借着完全的奉献，在一个团体组织共荣中生活于基督，传播基督，并以充实的生活透过个人、团体与主亲密的相遇，包括每天举行感恩祭、默想、 一小时的朝拜圣体，个人半小时的默观，祈念玫瑰经，每月退行，每年八日大逼近。他们的生活是活跃的，不停地创新、制造、工作、传播，为把耶稣传到各个角落。
全球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雨凡。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圣保禄少女会的林竹妹修女和朱义学修女。两位修女您好。
你好，雨凡。
真的很高兴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哈。这个今天介绍圣保禄少女会，真是跟我们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哈。
对。
那刚才也听到说，这位雅培里神父哈。他在16岁的时候，当他还是修士的时候，他就有这么大的梦想哈、哦。这个部分，修女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雅培里神父他的过程？朱修女还是林修女？我们林修女是比较年长的修女，那朱修女比较年轻的修女。刚刚聊天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两位是林修女是已经入会将近30年了，那朱修女是。差不多8年哈、嗯，所以现在是敬老尊贤还是还是那个哎，
好像看起来是那个老的一样
好，那没关系，我们那个朱修女也可以等一下也可以谈您的看法。那我们请林修女跟我们谈一下雅培里神父好了。
就是像刚刚所说的，就是19世纪跟20世纪那转接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刚好是出版啊还有印刷这些的、嗯、都是刚刚是起步电那个广播节目、嗯、慢慢的以后也是发出来、嗯、那雅培里神父就是在那时候是修士，他觉得他的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感受到是时代在改变了、嗯、那教会也应该要有所改变、嗯、而不是说这样子的步调就这样永远走下去。他觉得说那个人一直在发明东西都是在破坏而不是在建设、嗯嗯嗯、所以他觉得说教会我们是、嗯、原来是建设这个世界、嗯、为什么我们不会人家用那个不好的、嗯、我们转做用好的、嗯、就像我们现在真理电台也是一样的，
是
就
是
人家用那个广播节目，就是他那时候想法也是就是这样子。那他是很小，他是小时候他就是一个很身体很弱很弱的、嗯嗯、母亲就想说啊他该没命了、嗯、这个孩子就所以他一生出来没有几天，他妈妈就把他奉献给圣母说圣母嘛让你看着办吧这个孩子如果是属于你的话那你就祝福他、啊嗯、我就把他奉献给你，你看看就
这所以不错，对我们做母亲就可以向他效法他的母亲
对，所以他就是他妈妈就是把他奉献给圣母。后来就是他是小儿子，所以慢慢的就成长的时候那体弱多病，也没帮忙不上什么家里、嗯、所以他有时候喜欢看书啦、嗯、有时候喜欢祈祷啊。特别我记得我们以前上过课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他的故事，他就说他家在他家的前面的有一个小窗户、嗯、刚好那小窗户是正对着那个圣堂，他就每天会在那个、哦、因为他不能身体弱没办法帮忙工作、嗯、他就在那个楼阁上面，他就那个窗户就正对着那个圣体，他就对圣体祈祷、哦、就是每天就在那边祈祷。那他妈妈常常告诉他说你要多多祈祷，你要爱圣母，你要就是教他、嗯、教他这信仰方面的、嗯、那慢慢成长之后，那他也表白说他那时候才几年级，那个老师就问他说有没有将来的人要做神父，你们就是问大家的意愿、嗯、有时候你将来做什么做什么。那雅培里神父那时候也是想了一下，那时老师问他，那个罗莎老师问他，他就说想了一下下，他不是说像随口说的，他也是想了一下说、嗯、他说我将来要做一位神父、嗯、所以那个老师就很惊讶，而且也就是说啊他学生有一个人要做神父，所以他特别的关注他，也特别的就是那从那个时候起雅培里神父也发现了，因为以前可能喜欢玩啊什么的，然后从那时候他觉得说自己 已经说出要做神父是他的方向，所以他开始他的行为、他的言谈，还有他尽心尽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就是说将来自己要成为一个神父，就要像个神父。所以那时候很多同学就开始叫他小神父、小神父、小神父这样。所以也就是这样说来趋向，就是他的就走。当然他也历过，当他进入修士的时候，就是小修生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是曾经。没有成功就回去了，那很难过，但是大概有一些他的脾气方面啊什么的，后来回去他在思考这个东西，那家里的人不是那么，但是唯一的就是他的妈妈一直鼓励他，一直帮忙他，就是给他信心啊什么。后来他另外一个本堂神父就觉得他还不错，就是说他很有理想。那这个年纪为了一些小小的，可能是那时候管得很严嘛，一些小错误可能就说啊，那让他了，所以他把他转到另外一个小修院去。所以在那边他就不错啦，那时候就开始他努力的读书啦什么什么的。他说好，那经过这样以后就圣神父啦，圣神父以后就是他一直就表现得不错，特别是他在神学方面的研究什么都很不错，所以主教也蛮器重他的。但是因为他已经有自己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说他那个深夜的祈祷让他一个很深的感触，所以他往那个神父方向走。但是天主就是那么奇妙的，就是在各种事情就是一直导向他，就是往这方向，所以主教托给他修士的管理上啦，教他们神学啊，又说主教教给他一个那个印刷厂啦，哈，一开始一个印刷厂负责的工作什么的，然后开始他也把修士开始调教，那有的修士他也开始想他的梦想，就是后来有一些的小孩子愿意接受他的帮忙，就是愿意学习一下，那他开始也教这个小孩子印刷术什么的，不只教他这些技术，同时他也帮忙他们一些观念，就是对现在的工具我们要有什么概念。所以他很有趣，就看他的传记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他有时候他不是说在课堂上这样教，他有时候厨房的时候在煮大锅菜的时候，他就这样一面教一面教，讲就是教他们一些神修啦什么，就是这样起步开始，他开始有一个修会的雏形，就是他有建立修会的雏形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哈，
这句话应用在我们会所是最适当的，因为他个子小小的，还
是
驼背。
是，所以你看哈，天主的眼光是跟人很不同的，可是天主就可以在他的身上兴起这么大的计划，跟后来创会啊，这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那朱修，你自己怎么看呢？这位很可爱的会主呢？
我们会主他，因为他神学知识非常丰富，所以他那时候当神父的时候，他是读神学，所以很多人都叫他神学士。那他小时候他的脾气也很不好，所以也叫他火柴。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一点一啪就马上
冒火，
所以他脾气真的是不好。那我当时觉得，真的天主的安排非常奇妙，非常 wonderful。因为他还说过，他说看小说的人不能读神学。他说，因为他真的知道，就是一个刊物一个书。他当然不是完全否认小说，我想他的意思一定不是这样，他只是他要强调，就是说书对人的影响是多么重要。一个拿到手上的任何的一个文字，一个媒体，会能够发生多大的效用。所以我觉得他之后他领受了天主给他，尤其是来自于耶稣圣体给他的使命，给他的启示，他能够发展出我们现在我们修会，然后整个传教的事业，我觉得真的就是天主愿意一步一步带领他。
对，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很可以提供给我们做父母的哈，那个对小孩子看的东西要慎选。其实我连我们大人也都是，真的都没有轻忽那个影响力哈。所以雅佩里神父他真的是在这个部分是非常把握住时代讯号。那修女也给我们谈一谈哈，那雅佩里创立圣保禄少女会哈，为什么会是叫圣保禄？是不是这个部分跟你们修会的精神，跟修会精神有什么关系，或者是什么影响？
我们知道啊，我们如果说念过圣保禄书信的，会从他的书信当中看到他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了 passion， 非常有 power 的，非常也可以说他是真的很蛮暴躁的一个人，甚至他还跟人家吵架啦，跟人家就是不理那个不理人了。可是你可以看到出，可是在这些他的一些个人的特质个性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所坚持的是什么、
uh-huh.
就是他对耶稣的爱、
uh-huh.
对福音传播福音的那种热情。那我们会主非常非常的喜欢保禄、
uh-huh.
他也愿意他的儿女们，他的每一个保禄家庭的会士们都能够像圣保禄一样、
uh-huh.
能够真正，因为我们知道圣保禄是他特别到外邦去传福音，
是是，
所以我们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他的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还有毅力、
嗯、
不怕受苦。我们也知道他说什么，他沉船啊，他受鞭打受拷打被怎么样，所以他希望他的，我们会主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们每一个会士都能够具有像保禄一样的勇敢的精神。
嗯，
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像保禄一样热爱耶稣，愿意为耶稣舍身致命的热情，跟那种对福音的爱。所以事实上我们传统，我们在教会的圣像啊或是画像当中，我们会看到圣保禄他就是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福音，这象征着什么？象征就是说我拿着这把剑，我不是来砍人的，我是要来保护保卫教会，保护这个福音的传扬。所以他手上拿着福音，也就是他一辈子不会放弃的，他手上拿着剑是表达的他的那种决心跟他的那种勇气和毅力，就是我愿意为传福音而死，我愿意为传福音而致命，而他的确是做到了。
嗯，所以好像亚培里神父他后来创立的修会也都会是保禄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
没有，
不一定。
他整个保禄大家庭有包括了五个修会跟五个组织。
是。
那事实上只有我们圣保禄校友会跟圣保禄男修会是以保禄为名。
嗯、
对、
嗯。
那其他像台湾的主徒修女会，那是保禄大家庭、
嗯嗯嗯。
还有耶稣善牧修女会、
嗯，
还有那个祝宗徒之后修女会，
嗯、
所以名字
不
一
样。
嗯、对、嗯。
所以可能后来，将来我们有机会访问他们的时候，就会会想起你们哈。好，那这边我也有注意到哈，特别也敬礼耶稣。我记得在台北的火车站附近有保禄书局哈，那也看到在书局很特别，是里面也有一个圣体柜。那有时候我就看到修女会轮流在那里朝拜圣体，好像这里就是每天需要有一个小时，是不是？朝拜圣体为你们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哇，
对，
最少一个小时。哎，这个可能也跟那个亚培里神父他，你刚才有听到林修女讲到说，哎，他小时候看到教堂的圣体，哇，怎么这么巧啊？他就可以天天朝拜圣体，是不是这个部分也会有一些影响？可能哈，
多少是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信仰的培育有这一方面、
嗯嗯、
然后修士那一个时候就是他在朝拜圣体当中耶稣特别的显现告诉他、
嗯、
就是启发他，在他心灵深处启发他将来的一个
方向，对对，
这个、
嗯、
然后他后来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就是他修士到神父然后一直到创立修会，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的经验里面、
嗯、
他觉得我们就是在圣体里面诞生的、
嗯、
因为他的第一个念头来自从圣体来的光、
嗯嗯嗯嗯
啊、所以对他来讲就是圣体是以那个是为主，所以他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智慧、
嗯、
所有的我们宣传的真理就是从圣体看来的、
嗯、
从那边来，所以我们必须就是每天朝拜圣体，不是在那边休息一下、就是重要就是说我去觐见耶稣，向耶稣请教就是在我们面对这么多元又复杂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为真理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每天就跟耶稣请教，所以对默观耶稣基督的生活，对默观保禄的一个生活，就是影响我们，先影响我们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去影响别人。这个是我们在朝拜圣体当中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意思、
嗯、对对对，那谢谢修女给我们这样详细的说明哈、嗯、因为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天主教 跟其他基督宗教很不一样的，至少我们非常强调朝拜圣体，
对，
好，而且是一个非常静默的，在内当中很深的灵修哈，那这部分真的是需要操练哈，好，所以我们先回去
下来就开始操练，
所以我们也因为我们过平信徒的生活需要常常这样可以好好的利用我们教堂的圣体。
我也记得就是会祖他也讲过，他说他要他每一个他的儿女们都记得，就是你们是来自圣体的，因为修会的诞生就是他在朝拜圣体，在耶稣的圣体面前，耶稣所给他的光照，所以修会的诞生就是从圣体开始，
所以回到源头，对，就是耶稣圣体，
对，
好，不只是透过亚佩里，是透过耶稣圣体，好，好，那现在就请两位兄弟跟我们谈一谈啊，怎么样认识保禄少女会的？那到现在的30年或者8年的甘苦谈，好不好？那我们就请林修女先好了。
哦，好。事实上我认识保禄少女会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圣堂里面工作，那我是本堂神父跟我问说，哎，你将来要做什么啊？我也是很就心里面本来就是有一个预言说，哎，我将来要做修女的，神父就是记得这个啦。后来有一次我们保禄修女会，就是他每一年暑期的时候，他会到每个圣堂去拜访本堂神父，然后问本堂神父说，哎，有没有一些女青年啊，他们想要入会啊，做修女的啊，有没有这样。那时候刚好我们本堂神父是意大利人，所以我们有一些意大利修女他们也是朋友，所以他就问他说啊，哎，我有一个哈，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的。但是基本上是说从年纪小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意愿做修女，但是什么修会我并没有介意说我要入哪个修会，所以我是入了修会以后我才认识圣保禄少女会是怎么一回事，是这样子。对，那我认识这个修会，后来入会以后，那当然你说甘苦谈当然不会没有甜蜜的，当然也有辛苦的，也有危机时刻，但是在肯定的时刻这样子。那我记得是在初学是2年的时间，是我最危机的时候，那几乎说差不多要偷跑掉了。但是就是说
适应阶段，
适应阶段，那2年是个严格期嘛。那对我来讲就是说很多东西觉得都不对劲就对了。那后来也是我觉得是朝拜圣体那个时刻给我，常常跟耶稣问说，你既然选我来的话，你又不帮我的忙，你不帮我克服这个时刻的话，那我就完蛋了。所以就是跟他做这个，所以有时候真的很辛苦的，哭啊哭啊哭。对，所以说是辛苦嘛，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个甜蜜的，就是这个两面都有的。那后来我说对我来讲的话，在一个修道生活里面，我只是说辛苦的还是在团体生活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什么的，那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观念不同，生活的模式不同，那我们必须在这么不同当中，我们必须要为一个理想，那当然这个冲突摩擦什么都会有。所以我们会主也常常跟我们讲说，你们如果会好好的度团体生活的话，那你们就不必经过炼狱了。
是，
意思就是说在团体生活的磨练当中比我们工作还要磨，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学习福音的精神，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包容，那同时也是要学习宽恕这一类的，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方面，你说操练自己就是在这边所修德嘛，修德的。那你不必修德的话，你就是这边你不要，不管你可以怎么样打别人都没关系。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修德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注意一点点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讲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比较是挑战的东西。
对，
实际上对工作倒还不是。
对，所以重要还是要跟耶稣的关系的稳定，
福音的精神
才能够熬得过去。
对，
这是真的是。
不过最大的帮忙还是，我就觉得还是修道生活没有祈祷生活
是不行
的
哈，走不下去。对，那朱修女呢？
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 我很高兴我今天能够跟林修女一起来接受访问，因为她是我的导师，
是
就是我一入修会她是我望会保守初学的导师，那我能够进入这个修会真的也是因为她。那时候认识圣保禄孝女会实际上是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我决定想当修女，可是那时候我根本还不是教友。那很巧就是那时候我回来台湾，那个就是圣诞节前夕，然后那时候我在台中，中午下了班以后我就骑着摩托车到那个主教座堂去，我问那边的秘书说晚上的子夜弥撒是几点呢，他告诉我，那最后他跟我聊天，他说你想当修女你知不知道，因为我做的是编辑的工作，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修会他们就是在出书就是在出版CD 啊录音带，有这样的一个修会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很好我告诉你在哪里，所以那天我就这样子再骑的摩托车去到我们的保禄书局在台中的，然后认识了那边的两位修女，他们给了我资料之后我就写一写就寄来给林修女说我要当修女就是这样子，所以是林修女接到的我的申请。那我很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文字的浮传工作，那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会有在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书很重要，文字很重要，传播媒体很重要，它可以完全的影响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往好可以往坏。那当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修会是传播一个真理，是一个教导真理的一个机构，可以说因为它是一个出版社，那有这样的一个修会的时候我真的好高兴，所以我渴望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也领受这样的来自于会主的神恩，我希望我也能够成为一个从事这样工作从事这种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的修女。
是是，
对，之后我就进入了圣保禄孝女会。对，
所以进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困难？
困难有，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放掉自己。可能我想这个是很多人的困难，就
是
我想要自己做主，我想要自己做我喜欢的事，那个是我以前认为的自由。可是当我慢慢在修会里虽然只有八年，可是慢慢的体会到什么是三愿生活的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到所谓的服从是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意思。
谢谢这个朱修女帮我们做最后的结尾哈，真的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怎么样也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主哈。那我想不论是修道或我们过婚姻生活或者过单身生活，这都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很大的修炼。
对，
好，听众朋友，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已经近尾声，今天非常谢谢圣保禄孝女会的林竹妹修女和朱义学修女和我们分享这么丰富的内容，也祈求天主的慈爱与您天天同在，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见。
我是圣保禄孝女会的朱义学修女，
我是圣保禄孝女会的林竹妹修女，
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